弟兄姐妹们平安，中秋节快乐！今天放
你
假是
吃
吧？
四行，
啊，还是有这么多弟兄姐妹来听讲
这个
道，
数目是
感
肯
谢
定的，
主，
肯
感
定要
谢主的带领，也感谢大家对主的这份热心。我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欢迎你们来参加读书恩典的主日敬拜活动。我想欢迎那些在我们的网站上听录音的弟兄姐妹，我们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事工。我喜欢在讲道前先讲一个见证。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呢，他是史蒂夫·乔布斯，对，他就是苹果公司的创始人，苹果电脑和苹果手机的发明人，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的 CEO。乔布斯一生多姿多彩，有很多的见证。我们今天分享的是他早期生活中的一段。当时呢，有两个宗教、两个爱好、两个倾向、两股力量在拉着乔布斯的心，让他不能安定下来。乔布斯出生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他的爸爸是一个叙利亚移民，但是乔布斯一出生呢，就被一对基督徒夫妇收养了。这对基督徒夫妇叫什么名字啊？对，这对基督徒夫妇就叫做乔布斯夫妇啊。小乔布斯是继承了他养父母的姓。乔布斯的养父母是他生命中正向的影响。从婴儿时代起，乔布斯夫妇就带着小乔布斯去一间路德派的教会。他的养父是一个机械工程师。小乔布斯从小崇拜他的父亲，因为他爸爸什么都会做，家里缺一个柜子，他爸爸会打柜子；家里的窗户坏了，他爸爸会做一个新的窗户。五六岁的时候呢，爸爸就给小乔布斯买了一个工作台，教他做木匠活。10岁开始，乔布斯就开始制作电器。神为小乔布斯开路，让他在教会里认识了去同一家教会的很多的叔叔伯伯，其中有一个叫做比尔·惠利特，就是这个人。这个比尔·惠利特他是惠普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是惠普中的惠啊，惠普是两个人的名字，他是中间的那个惠。小乔布斯13岁那年，有一次做一个音响设备，就找惠利特叔叔要一些零件。惠利特觉得这个小孩很有天赋，就让他到惠普公司去做临时工。后来，乔布斯回忆说，他在惠利特身上学到了很多的企业家精神。在创建苹果公司的过程中，他也经常得到惠利特的一些指点和帮助。乔布斯非常珍惜他的少年时代，而且深深地爱着他的养父母。乔布斯的妻子后来回忆说，乔布斯生前经常提到自己的养父母，说他们是神对自己的祝福。乔布斯也回忆说，他的养父母爱他，简直到了溺爱的程度。这话确实不错。乔布斯的养父母呢，并不富裕，但是呢，为了让小乔布斯能够上一个好的学校，他们花了全部的积蓄，背上贷款，在加州的山景城买了一个学区房，就是这个房子。山景城是美国硅谷很重要的创业中心，苹果、谷歌、脸书等等吧，都是从山景城起家的。乔布斯的父母买下的这套房子，后来被加州政府指定为历史文物，因为苹果公司就是乔布斯和好友沃兹尼亚克在这个房子的车库里创办的。不过，魔鬼喜欢攻击神要使用的人。在乔布斯上高中的时候，他受到了魔鬼疯狂的攻击。魔鬼通过佛教的禅宗来包装自己，禅宗的美和顿悟对聪明、求知欲强的小乔布斯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禅宗的那种所谓出世的宁静，却始终没有给小乔布斯带来安宁。相反，禅宗的搅扰给乔布斯带来的是一颗不安的心。乔布斯开始使用精神药物来追求禅宗提倡的那种空灵的精神状态。他开始吸毒、逃课、反传统、叛逆自己的父母，放弃所有实用的学问和技术，追求虚幻的和空洞的美学。他的好朋友沃兹尼亚克比他早一年考上大学。沃兹尼亚克考上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是美国排名前10的名校啊，世界名校。乔布斯作为沃兹尼亚克的好朋友，有资格参加伯克利的校友俱乐部。他没有选择电器俱乐部，反而呢，选择参加了爵士俱乐部。我不是说爵士音乐不好，但是神对每个人有不同的呼召，神显然没有呼召乔布斯去搞音乐， 神呼召乔布斯去制造改变世界的电子设备。第二年，乔布斯考大学，他没有报考伯克利，而是不顾家里的反对，报考了一个贵族学校，这个学校叫里德学院。里德学院呢，是学习不是很好的有钱人上的班，超出了乔布斯父母能负担的经济水平。但是乔布斯的养父母呢，仍然愿意节衣缩食支持他。乔布斯只上了一个学期就辍学了。后来他说，他不愿意浪费父母的钱去学他觉得完全没有用的东西。不过他也没有离开里德大学，仍然住在附近，跟当时的一些纨绔子弟吸毒、轻谈、讨论玄学和艺术。但是神没有让他的时间完全浪费掉，在这段时间里呢，他去蹭了很多艺术类的课程，给他打下了实用美学的基础。1974年，18岁的乔布斯离开了学校，在好朋友沃兹尼亚克的帮助下，找了一份计算机公司的工作。但他上班才几个月，就决定去印度找一个禅宗大师，去探索精神世界的和谐和美。乔布斯去印度追求禅宗玄学的大门被神砰的一声关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一些门是被神关上，让你不至于在歧途上越走越远？你去知道为神打开的门感谢神，但你也要学会为他关上的门感谢他。神砰的一声关上了乔布斯去印度求学的大门。当乔布斯到达印度的时候，他要找的那个禅宗大师叫尼姆巴巴。刚刚死去，乔布斯的计划破灭。他当时还试图留在印度继续探索禅宗的学习，但是神让他四处碰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某一条路上四处碰壁，那也有可能是神在告诉你这是一条错误的路，你要回到你原来的地方去。乔布斯在印度的生活非常艰苦，特别是他还没什么钱，所以他在印度待了7个多月之后。小乔布斯只好离开了印度，回到了美国。起初呢，他还是回到了里德学院，还在那个糟糕的圈子里生活。但是他所追求的禅宗的宁静始终没有来，他反而烦躁不安，到处惹是生非。1975年，他因为未成年携带酒精被拘留。在美国，21岁以下的人是不能喝酒的，喝酒犯法，也不能携带酒。除了酒和毒品。乔布斯还因为开车违章不交罚款，被警方通缉。1976年，他终于醒悟，决定像新约中的浪子一样回家，回到父亲的身边。他也再一次跟随父母去教会，回到了神的面前。神给了他禅宗给不了他的安宁。宁静不是来自玄而又玄的美学，或者玄而又玄的顿悟，宁静。来自于你走进你的命定，做神呼召你做的工作。乔布斯终于又开始搞电器了。这个时候，他的好朋友沃兹尼亚克已经从伯克利毕业了。他邀请乔布斯一起创业。这个人是沃兹尼亚克啊，这个长得帅的是乔布斯。在这之前，他先邀请他去参加一个家庭计算机组装学习班。当时，个人计算机、个人电脑还只是一个概念。虽然惠普在1968年第一次使用个人计算机来称呼他们生产的一台商用电脑，但真正的个人电脑并不存在。不过，制造计算机的门槛已经低到很多的电气工程师可以买零件来自己组装了。这个学习班引起了乔布斯浓厚的兴趣，乔布斯的企业家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他一下子看到了个人电脑的前景。他相信个人电脑会像电冰箱、洗衣机一样，成为家庭必备的家用电器。于是，在1976年的4月，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在他父母的车库里正式创办了苹果公司。1977年，他们推出了苹果2型电脑，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在乔布斯后来的生命里，魔鬼仍然会冲进他的生命来搅扰他。乔布斯对禅宗的好奇心并没有完全消失，每一次禅宗在他的生命中产生的都是破坏性的作用，破坏他的身体健康，破坏他跟周围的人的关系，破坏他的决策能力。他后来被股东们从他自己创办的苹果公司赶走了，因为使用精神药物，他的胰脏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得了一种非常罕见的胰腺癌。当然，最后 股东们又把乔布斯请回去了哈。所以呢，神对乔布斯不离不弃啊，每一次绝望的时刻，每一次失败的时候，神都来安慰他，把他带回神给他安排的正路。神总是关上那些伤害他的门，打开那些高举他的门。在神的手中，乔布斯生命中遭遇的一切都没有白费。他年轻的时候追求艺术，在计算机、手机操作系统的设计上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苹果的产品美观好用，在乔布斯生前一直是苹果的核心竞争力。不过，基督徒的乔布斯看重的不是玄而又玄的美，而是实用的美。他后来说，设计不应该只是看上去和摸上去的感觉，设计应该是使用过程中的整体的美感和享受。乔布斯一生的生活在激烈的属灵征战中，不幸的是他本人不够坚定，这给他传奇般的人生带上了悲剧的色彩。在给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们做的毕业致辞里面，乔布斯说：“意识到我很快就要死了。”因为他知道他得了绝症了，他说：“意识到我很快就要死了，是帮助我做人生中重大决策的主要工具。”这是他生命的写照。乔布斯有着一颗一直无法安定下来的心。幸运的是，在乔布斯的晚年，神给了他平安。他终于放下了禅宗对他的一切影响，他的生命恢复了平安和喜乐。他回到了神的国度，在祝福中走进了神给他开的门。走上了通向天国的道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啊，不安的心和打开的门。让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二章，我相信今天圣灵会通过这段信息，针对每一个人的境况说话。另外，不要只是自己领受，带你的朋友和家人一起领受，分享神的话语给他们。随着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神要释放的祝福也越来越多。没错，世界越是黑暗，越是危险，神要释放的祝福也越大越多。我相信会有很多的神迹，很多的医治临到我们身上。我已经看到一些抑郁的人被释放，财务濒临崩溃的人得到翻转。我也同时看到神在极大的祝福我自己的生命。不过，神的祝福是以他的道、他的话语为载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分享他的话语，分享他的道。有没有可能你分享的信息，让某个人能够深深的吸一口气，他的心脏没有在几天后被恐惧和焦虑的情绪袭击？有没有可能你分享的信息阻止了某一个人做傻事儿，阻止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弄得更糟？我想告诉你的是。神的话语大有能力，能改变生活，翻转生命。请跟我一起说：神的话语能翻转我的生命。
神的话语能
话语
翻转我的
翻
生命。
转我
神的话语
的生命。
神的话语
阿
能
门，
翻转我
翻转
的生
我的
命。
阿门，
生命，
阿
门。
嗯，
如果是在线下，我会请弟兄姐妹们站起来一起诵读经文，以表示对神的话语的尊重。在线上，我们不方便这样做。所以就请弟兄姐妹们把手举起来，完全敞开你们的心扉，让圣灵借着经文在这一刻触摸你的心。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在关系大学第二课的时候已经接触过了，是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10到13节。保罗写道：“你们饶恕谁，我也饶恕谁。我所饶恕了的，如果我饶恕过什么，是为你们在基督面前饶恕的。”免得撒旦有机可乘，因为我们并不是不晓得他的诡计。从前我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虽然主给我开了门，我心里仍然没有安宁，因为见不到提多弟兄。于是我辞别了那里的人，到马其顿去了。虽然主给我开了门，但是我的心里仍然没有安宁。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不安的心和打开的门。天父阿爸，我们站在打开了大门的天堂之下，感谢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感谢你按时降下甘霖，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及时的话语。你一开口说话， 仇敌就无计可施，不能夺走你所播种的。我们的心是肥沃的土地，我们的心为你的话语打开。我们相信在这个季节，你会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恩典，带领我们进入那个你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准备好了的地方。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每一位领受了这话语的弟兄姐妹，一起说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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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虽然主为我开了门，但我的心依然不安。
阿们。
在这段经文之中呢，我们走进了一场好像正在进行中的对话，就好像保罗正在跟一个人讨论问题。我们刚好听到了最后几句，所以我们要交代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因为读经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断章取义，脱离上下文。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出自哥林多后书，保罗正在跟他亲手建立的最重要的教会对话。哥林多教会既是保罗的骄傲，也给保罗带来了很多的问题。从这段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非常重视。保罗建立了很多的教会，不知道他有没有特别的偏爱，但是很显然他知道有些教会比其他的教会要更重要。不是说哪个教会里的人比其他教会里的人更有价值，但是如果保罗的目的是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哥林多教会确实比其他的教会更有战略意义。这就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神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遇到的困难都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的幸福也不一样。你们刚才唱赞美诗的时候，赞美的是同一个神，但可能都是因为不同的原因去赞美他。神按照他的心意安置我们每一个人，神也按照他的心意安置每一间教会。哥林多教会顾名思义是在一座叫做哥林多的城市，当时的哥林多很像今天的深圳，就在这个地方。哥林多呢，也是一个滨海大城市，是罗马帝国的一线城市，按照人口它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只有罗马和亚历山大人口比它多。哥林多不但人口众多，位置也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看这个地图，我们看到这边是意大利和罗马，这边呢是希腊。我们知道希腊和意大利罗马分别是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而哥林多正是这两个大陆中间的这个大湾区上面的海上门户和枢纽。在罗马崛起之前，希腊是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罗马崛起之后，意大利是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这两个地区承前启后，是当时文化最繁荣、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多的地方。而哥林多是通过地中海连接这两个区域的门户，所以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到这里，贸易源源不断地在这里发生，人流源源不断地在这里穿梭，信息包括福音的信息从这里传播到世界各地，这都是哥林多的地理位置决定。但是另一方面，哥林多又是一个特别堕落的城市，因为哥林多特别适合商业活动的那些特点也让哥林多特别容易滋生各种诱惑。哥林多有很多风化问题，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圣经时代有很多我们今天没有的问题，那时候居然有人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去教会的人也乱搞男女关系，你能想象吗？那些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有多么的过分，保罗在那里待了18个月，居然都没有办法彻底赶走所有淫秽的灵、偶像的灵。这些基督徒他们在吃圣餐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哥林多有一帮疯狂的基督徒。曾经有人跟我说，他不喜欢去恩典福音的教会，他的理由是去恩典教会的人呢，有些人不是特别自律，不是好基督徒。我忍不住想，这不正应该是你加入恩典教会的理由吗？当有人这么说的时候，我特别想在他的家里装一个摄像头，好让我们看看他自己靠律法到底做的能有多好，把他平时做的那些疯狂的事情都拍下来，让他自己也能看到。不过有时候你想让一个人知道自己有多么的疯狂，你不能只是把摄像头装在他的家里，你还要把摄像头装到他的脑子里。 保罗特别了解这样的基督徒，他了解他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软弱，所以他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他们身上。因为保罗知道，不管他们做出多么道貌岸然的外表，只有恩典才能拯救他们。其实他们是最需要恩典的那些人，而一个牧者的责任就是把恩典带给那些最需要恩典的人。但是他们却反过来深深地伤害了保罗。如果你没有在他们身上投入那么多，他们就很难伤到你那么深。所以古话说，爱之深，恨之切。你很难恨一个你对他完全没有感情的人。你可以不愿意理他们，你可以很烦他们，你可以很鄙视他们，你可以为他们祷告，但是你很难恨他们。保罗在哥林多投入了很多的感情，所以哥林多书是我们最能了解保罗内心世界的书信。你要弄明白保罗的神学理论，你最好去读罗马书。你要弄明白因信称义靠恩典而不是靠律法，罗马书是写的最清楚的。但是你要想看到保罗的内心世界，看到他是怎么想的，不光是看到他跟神的关系，而是要看到他与人的关系。你应该读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保罗这么大有能力，跟神有这么完美的关系，他跟人的关系，跟神要通过他们把福音传到全世界的那些人的关系，仍然非常的紧张和微妙。这说明关系大学的课程有多么的重要。哥林多教会就像一扇开向外邦人的大门，神把它安置在全世界的人都川流不息的海港城市，好把福音带到每一个尚未被恩典滋润的角落。保罗亲手缔造了这个教会，他现在他却要写一封书信给他们，去解决一个早就应该解决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跟我们今天在教会中面对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恩典跟律法的争论从教会一开始就有，从早期的教会就一开始就争论得很激烈。一个人到底是应该靠恩典得胜，还是靠行律法得胜？教会的牧者们到底应该做定罪的执事，还是应该做因信称义的执事？这就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冲突的根本原因。这个话题可以写另一篇讲道，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里，保罗说，即使对那些信错了的人，我们最好也要原谅他们。如果你们可以原谅，我其实在内心早已经原谅。而我原谅是为了让你们不致沉沦，可以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拯救。那些偏信律法、偏信行为的人，保罗把他们叫做使保罗忧愁的人。他为他们忧愁，因为他深深地爱他们。他说，我需要原谅你们，只有原谅了你们，我才能快乐。他们深深地影响着保罗的喜怒哀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神不一样，在神的眼中，每一个听到的人都是一样重要的。但是在我的眼里，咱们教会里的人比在网上听我讲道的人来说更重要，因为神让我和玛利亚来牧养你们，而教会里这么多的人又都没有玛利亚重要。在神的眼里，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无价之宝，都同样珍贵，因为神的能力是无限的，神的时间是无限的。神会祝福他的每一个孩子，他会带领他的每一个孩子。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必须有优先级，我们必须决定把我们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什么地方，我们必须明白应该追求什么，应该为什么努力。不过这又是另一篇讲道了，我们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会讲。我们今天要讲的道是这个。保罗说，当他去特罗亚传福音的时候，主为他开了门，但是他的内心仍然没有安宁。在给外邦人传道的使命当中，神为保罗开了很多很多的门，其实神也为你开了很多很多的门。有多少人经历过神把你放到一个你永远没办法靠自己正道赢得，甚至不知道你怎么就到了的位置上？有多少人是自己足够聪明能干，完全靠自己成功，靠自己的手创造了自己呼吸的氧气，把它吸进自己的妈妈的子宫里造出来的肺呢？ 即使是你的成功，也是因为神把你安置在了可以成功的位置上。哥林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神把它安置在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安置在地中海的港湾里。很多人为自己的成就骄傲，但是如果神没有把深圳放到香港旁边，当初就不会在地图上被画上一个圈儿。所以即使神祝福了我，但如果他没有给我智慧，如果他没有给我力量，他如果没有给我机会，我的一切努力就都不会有意义。如果没有神打开这些门，我们的能力没有任何意义，而且即使是我们的能力，也是神赐给我们。保罗深深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保罗在看到特罗亚的机会的时候说，这是主给我开的门，是主给我开了门，所以不要嫉妒我得到的祝福，因为是主给我开了门。我妹妹大学毕业的时候，她是学牙医的，她一开始呢，像所有的牙医的毕业生一样，去给当地的一个牙科诊所打工，但是她觉得她的老板不讲道理，于是呢，我爸爸妈妈就出钱给她开了一家诊所。所以我妹妹从学校里毕业出来还不到半年，就自己当老板，自己有了诊所。我一开始的时候内心有点接受不了，多少有一点嫉妒，因为我习惯了在职场上靠自己打拼。但是现在我明白，是主给我的妹妹开了这扇门。我妹妹果然更适合自己经营牙医诊所，而且经营得非常好，神也在这条路上大大的祝福。她现在已经有三个诊所，跨三个城市建立了一个连锁店，而且每一个诊所的规模都超过了她之前打工的那家诊所。是主为她开了门，知道是神开了这扇门，会给你带来一种特别大的释放，会释放掉你的嫉妒，会释放掉你的心里的不舒服。知道是神开了这扇门，会给你带来一种特别大的自信。知道是神把你带进了一段恋爱关系，会让你觉得特别轻松。因为如果你是靠自己的努力进入了一段恋爱关系，你可能会花费你的下半生去靠同样的努力，做那个你努力装扮出来的自己，好让他一直接受你，喜欢你。神打开门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有恩高。神关上门的时候，同样了不起。我们既需要神为我们打开门，也需要神为我们关上门。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叫《红海绿灯》，但是如果我们只为绿灯赞美神，就是愚蠢的。要知道绿灯有效，是因为有红灯。如果每个十字路口都只有绿灯，车就会撞到一块，道路反而不可能通畅。所以我们也不能预期神给我们所有的愿望都开绿灯。如果我们愿意听神的声音，我们在人生路上就能避免很多没有必要的撞车。弟兄姐妹们，请跟我这样祷告：主啊，为我开门！
主啊，为我开门！
为我开门，
为我开门，
好，现在祷告，现在祷告，现在祷告，主啊，为我关门，
主啊，为我关门，
为我关门，
为我关门，
开门。
无论是开还是关，我都祈求是你的手握在门的把手上。
无论是开还是关，我们都祈求是你的手握在把手上，
握在门的把手上。
阿
门，阿门，
阿门，
阿门，阿
门。
无论是开还是关，祈求你的手握在门的把手上。
每一位超过25岁以上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都有一些人生经验，你们都知道为关上的门赞美神。因为你必须有一点人生经验才明白为什么要赞美神关上的门。保罗就撞到过神关上的门。有人认为保罗是新约中除了耶稣之外最重要的人。新约的三分之一要不就是他写的，要不就是在写他。但是在叫保罗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在去杀害基督徒的路上，他被耶稣摔下了奔驰的骏马。耶稣关上了他的眼睛，然后他亚拿尼亚去恢复了他的视觉，给他开了另一扇门。神让他用下半生把福音传向他所知的整个世界。保罗至少建立了14个教会，而在这之前，他是一个基督徒杀手， 但是神关上了那扇门。神用他给他曾经想连根拔除的东西做惩罚。这不是比五饼二鱼更神奇吗？只有神能做到，只有神能让名师加玛列门下的学生把他所学的一切都叫做垃圾。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是有损的。保罗说，耶稣彻底的颠倒了我的价值体系，完全颠倒了我的优先级，颠倒了我认为什么才是重要。我先前以为有益的，现在我知道对我是有害的。我唯一想要的是认识耶稣，我唯一想要的是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现在我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在所有他建立的教会中，他至少建立了14家是有记载的，这还不算那些子教会、孙教会。有人说，每一滴滴到外邦人的世界的福音都经过了保罗的手。有时候保罗是在痛苦的泪水之中撒种，但是神为他打开门。我想再补充一点，保罗之所以向外邦人传福音，是因为犹太人拒绝了他。你知道吗？有时候拒绝会成为神最了不起的门。保罗在犹太地区传道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不愿意放弃犹太教的律法、传统和仪式。神说，没有关系，我会在别的地方给你开一扇门。如果神打开一扇门，没有人可以关上它。所以如果你站在一扇关了的门面前，说明那个门不是你需要的。即使是在沙漠里，神也能为你打开门。即使在红海面前，神也可以为你开绿灯。他会带领你穿越沙漠，穿越大海。哥林多教会是神为保罗开启的一扇门，一扇通向世界各地的门。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跟保罗起了争端，他们本来是保罗细心呵护的人，按理说他们应该来为保罗辩护才对。在生活的道路上，你肯定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你有没有在生活中遇到过应该支持你的人反而反对你，甚至害你？还是说这只有牧师才会遇到？保罗在哥林多花了18个月的时间建立这家教会，而现在他需要给教会写好几封书信。圣经里收录了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但至少还有另一封信，保罗把它叫做含着泪写的信。哥林多教会抛弃了保罗所传讲的恩典，他们开始靠肉体去守律法，结果发生什么了呢？结果整个教会从治转乱，他们根本守不住律法，结果他们领圣餐的时候喝圣餐酒，喝得酩酊大醉。他们开始在教会里乱搞男女关系，甚至有人在乱伦。有人说恩典使人放纵。哥林多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假冒伪善的遵守律法，靠肉体称义，才真正使人放纵。但那些律法主义者居然还攻击保罗，他们在神学理论上赢不了保罗，就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他们说保罗不是真正的使徒，是冒牌的使徒。保罗不但没有反过来指责他们，反而说要宽恕他们，还要他们之间彼此相互宽恕。这是不是很了不起呢？保罗说，我知道你们说过我什么，但我原谅你们，因为我不会让我心里的不饶恕堵住神给我设计的未来。保罗说，我希望你们也能宽恕，因为我已经宽恕。我们得整理好心思，因为我们要为耶稣传福音，传讲耶稣的生命、死去和复活，告诉世人，假如你相信他的名，你就会得救，得到祝福。这就是福音。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你的罪，你再也不需要牛羊鸽子这些旧约的牺牲了。因着相信耶稣，你可以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接着保罗在第12节这样说，他说，当我去特洛亚传讲福音的时候，我看到神为我打开了门，但我的内心仍然不得安宁，因为我没有看到我的弟兄提多。于是我告别了众人，到马其顿去了。在一边 我们有特洛亚，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另一边我们有提多，是一个人。保罗因为看不到一个人，放弃了一个城市。特洛亚也是一个港口，它在希腊半岛的另一边，是从希腊进入东欧的门户。如果哥林多是深圳的话，特洛亚就是珠海。深圳连接大陆和香港，珠海连接大陆和澳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保罗在深圳传道得到了成功，建立了教会。等他到珠海的时候，他完全可以有同样的成功，神同样给他开了门。但是因为他的内心没有安宁，他没有走进神给他开的这扇门。因为在保罗的心里，深圳太重要。他说，你们太重要了，比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是对的更重要。我不会跟你们争论对错，我原谅你们。保罗知道，如果他不能解决哥林多的问题，会影响到从哥林多辐射出去的所有地区。所以他说，我要放下你们对我的攻击，好抓住让福音传播的机会。为什么这对我们很重要呢？因为我们中有的人没办法放下别人对他的攻击，而失去了他生命中的机遇。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给你的未来的机遇远远大于过去的攻击。今天正好是中秋节啊，前两天是中秋节，现在在中秋节的节日里。中秋节是一个家庭团聚和和美美的节日，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们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面，也能够放下你们生命中一些牵绊你们的东西，做一些宽恕，去迎接神在未来将要给你们的机遇。哥林多教会放弃了保罗恩典的教导，开始跟随阿波罗的律法的教导。保罗说，不不不，哥林多太重要了，哥林多是一个重要的城市，是通向全世界的港口。深圳太重要了，神给你打开了通向全世界的大门，你是一座重要的城市。我说的不只是深圳，也不只是哥林多，我是在说你们每一个人，你们每一个人就是一座重要的城市。请大家跟我一起说，我是一座重要的城市。
我是一座重要的城市。
阿门。
我是一座重要的城市。
虽然我来自一个小地方，
我是一座重要的城市。
虽然我来自一个小地方，虽然我以前只是一个小渔村，但是神在我身上画了一个圈，我成为了一座福音的城市。我是货物的集散地，我是传播福音的港口，我是释放世代诅咒的码头。是的，我是一个重要的城市。以法他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各城中毫不起眼，但将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为我统治以色列。它的根源来自亘古，来自太初。我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我有一扇打开的门。在这个季节里，神给我的机遇是这样的美好，风景是这样的美丽。而圣经告诉我，神打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上。这句话在启示录的3:8，神对当时被放逐到一个小岛上的约翰说，说看哪，我在你面前赐下了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关上。当时约翰在一个被废弃的小岛上，但是神给他开了一扇门。他在一个隔绝孤立的环境里，但是神给他开了一扇门。神告诉约翰说，你要给那在费拉德菲亚教会的使者写信，说那位神圣的真实的拿着大卫的钥匙。这说明耶稣基督拥有一个国家，他拿着大卫的钥匙，在这个国家里他有绝对的主权。这就是我们服侍的主，是拿着大卫钥匙的主。当有人离开你的时候，你不会被锁在里面，因为耶稣有房间的钥匙。我为你们高兴，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你，你不需要他们都喜欢你，因为神站在你这边。如果神支持你，谁能抵挡你呢？你什么都不用说，你不用保护自己，你不需要瞻前顾后，你可以直接穿过那道门，放心大胆地从门里走进去。因为那个门是属于你的，是耶稣拿着大卫的钥匙。 因为他就是拯救，耶稣就是恩典，耶稣就是门。而耶稣说，我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我知道你的行为，看哪，我已经在你的面前给你一道开着的门。神说，他在你面前给你一道开着的门，但这道门不会在你的过去，这道门只会在你的未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宽恕，不论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保罗原谅了他们。不过保罗也没有把他们放到教会的长老会里。原谅不代表一切回到从前，原谅不代表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是保罗说，我要走过这扇门，因为耶稣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上，耶稣关的门没有人能打开。他说，我在你的面前给你开了一扇门。听听耶稣对费城的教会要说什么话，他也许会对我们的教会说同样的话。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能力微小，主知道我们的力量微小。让我再给你看一件事情，这是圣灵给我的，特别有意思。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圣经说，免得撒旦有机可乘，因为我们并不是不晓得他的诡计。有机可乘的原文是被他用计谋胜过。保罗没有说免得撒旦用力量压倒我，他说免得撒旦用计谋胜过我们。因为这不是力量的征战，而是计谋的征战。大家一起说，这是计谋的征战，
这是计谋的
征战，计谋的征战，
计谋的征战。
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
征战，
撒旦并不比你更有力量。我们刚刚读过经文，神开的门谁也关不上，魔鬼也关不上，抑郁关不上，创伤关不上，虐待关不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耶稣的福音在你的生命中成就，在你心中成就，在你婚姻中成就，在你事业中成就。我们有时候太抬举魔鬼，我们有时候会说，魔鬼攻击我的婚姻，魔鬼攻击我的财务，这是你感觉他在攻击你的地方，这不是攻击真正发生的地方。保罗没有说，免得撒旦用力量压倒我们，因为这本身就跟力量没有关系。在约翰福音16章，耶稣已经告诉我们，他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使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患难，但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这跟你会遇到的患难没有关系，这跟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撒旦不能在力量上打败你。如果神开了一扇通向平安的门，撒旦没办法剥夺你的平安。如果神开了一扇通向富足的门，撒旦没办法剥夺你的富足。如果神打开了大海，你可以从海中间走过去。不管是谁在追赶你，不管是谁说你不行，不管你已经为此挣扎了多久，你都可以从大海中间走过去。问题根本就不在于谁更强大，问题在于谁更有智慧。所以约翰一书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呢，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撒旦并不比你强大，这不是你的生活质量没有提高的原因。这世界并不比你强大，你里面有神的灵。罪并不比你强大，让你在夜里辗转反侧的错误已经被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些都已经被耶稣解决了，这些不是站在门口阻挡你进去的东西。保罗说，我有一扇打开的门，但我也有一颗不安的心。他不久前曾经让提多送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他心里惦记着哥林多教会。你的身体可以在一个地方，心却可以在另外一个地方。保罗来到了特洛亚，神给了他机会，给他打开了门，他可以给整个城市传道。但他说，我在那里找不到提多，所以我离开了。 我没办法把我的心静下来，所以我告别了这么多追求福音的人，离开了。我想跟有时候会心不在焉的弟兄姐妹说几句话。我相信你也可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坐在桌前，跟家人一起吃饭，你的孩子就坐在你旁边。你本来应该关心他们，跟他们交谈，但是你的心在其他地方。你在想的事情有一些是真实的，但是也有一些完全是你的脑子编造出来的。有一些是你觉得有可能会发生的事，甚至是你觉得好几年之后才有可能会发生的事。你的心跑到了未来的可能性里去了，离开了你的现实。我看到保罗的话，想到的是你。保罗说，我人在特洛亚，神也打开了这里的门，美好的事情可以在这里发生，但我只能跟这里的人道白道别。不是因为在特洛亚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因为我的心里遇到了困难。仇敌只会攻击你的心，那才是真正征战发生的地方。所以箴言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仇敌希望能够让你的心不安到一种程度，神给你开的门就在面前，也没办法走进去。不安到你没办法享受此时此刻神给你的祝福。他想搅扰你的心，混乱你的视线，直到你没办法坐下来安静的祷告几分钟。他希望你聚焦在四件事情上面：失望、揣测、攻击和后悔。失望，你对人的失望，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失望；揣测，你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的揣测，对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会如何发生的揣测；攻击，过去曾经攻击过你、伤害过你的人，你没办法忘却；后悔，你曾经失去的机会、犯过的错误，你明明知道时间不能倒流，但就是放不下来，让他们像电影一样一遍一遍的播放。我意识到，不但神会使用打开的门，撒旦也会。你有没有在你的心里给魔鬼打开过门呢？保罗派提多带着他的书信穿过马其顿去格林多。保罗说，提多，你替我去一趟格林多教会吧，回来我们在特洛亚会，你好告诉我格林多教会的反应是什么。那时候要是有微信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提多可以发一个微信说一切都好，他们都很爱你。但是他们没有微信，连电话也没有。所以保罗人在特洛亚，但是心却在格林多。他只能跟神给他的机会说再见，因为我的心没办法安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会不会是现在的你呢？让我来给你一个小小的测试。你有没有为了过去伤害过你的人，拒绝新的人来爱你？你是不是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因为你发现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相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来告诉你一个秘密。你不能完全相信任何人。即使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也不一定做的事情就能对你好。人就是这样，但是这不代表你就不能在任何事情上相信任何人，不代表一切都要靠你自己做。我再说一遍，你不能完全相信任何人，你不能在所有的事情上相信任何人，这不代表你不能在有些事情上相信一些人。人不是完全值得信赖，人就是这样，你也是其中一个。是耶稣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你需要说服自己回到战场，你需要说服自己在生命中做点什么。你不能因为苦读走不进神给你开的门。你是不是正站在打开的门前，但是仇敌搅扰了你的心情，你没办法走进去，没办法走进神给你的美好的机会，能结出丰硕果实的机会。因为你受过伤， 甚至伤口还流着血。一周一周，一个月一个月，慢慢的流失，你只能跟特洛亚说再见。保罗为什么那么着急想要见提多呢？因为提多有格林多教会的消息，如果他们那时候有短信，提多只要发个短信就行。保罗在特洛亚心里惦记着格林多，教会一切都好吗？他们明白恩典的真理了吗？他们是不是回到正道上来了呢？每一天提多没有出现，保罗就更加焦虑，所以保罗离开了特洛亚，因为他找不到提多，他离开了打开的门，因为他内心没有安宁，他放弃了大好的机会，因为仇敌让忧虑占据他的心。所以保罗说，你不能让撒旦的诡计骗过你，他会用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来把你从摆在你面前的机会面前赶走。你看到魔鬼的伎俩了，他把老电影拿出来骗你，他拿20年前的老片子在你心里一遍一遍的放，让你看不到你面前两尺远的地方神给你开的门。神说，我开的门撒旦是关不上，而撒旦之所以出现在门口，是因为在门的另一边有太重要的东西。神要把你带进一个重要的地方，就一定会有魔鬼想来阻挠你。神要送给你任何了不起的礼物，总有魔鬼想来给你捣乱。你知道为什么撒旦会来搅扰你吗？是因为门的另一边的生活真的是太美好，门的另一边能成就的真的是太伟大，因为你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你是神选好了的瓦器，神在你的名字上画了一个圈，仇敌在你的门口，而门对面的机会越大，仇敌会越抓狂。你还不明白吗？你会说，为什么我非要经历这一切？因为你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啊。任何被大大高举的机会面前，总有撒旦的诡计。否则为什么男孩到了青春期就像着了魔一样？你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可能会被魔鬼骗得失去这样的机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也受到了魔鬼非常疯狂的攻击。如果我们没有信心，如果我们没有受过恩典的启蒙，我们会觉得神已经不再爱我，神已经离开我们了。但是恰恰相反，撒旦给了我们一个信号，从他的疯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要多么大的使用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是你，也许是你的朋友，你的亲人，如果有这样的人，这个信息可能会救他的命。他可能现在很崩溃，他可能在问，为什么我要这么难受？为什么我会走过这么一大片的黑暗？你要去告诉他，仇敌攻击的多厉害，神的恩赐就有多么大。这是为你开的一扇门，这是神为你开的一扇门，而神打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上，没有人能关上。别让魔鬼用忧虑和恐惧把你的心门关上。总会有魔鬼在门口，在你不断走进自己的命定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不安全感。因为神要锻炼你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但是魔鬼没办法关上神给你打开的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搅乱你的思绪，让你在等着提多给你带来信息的过程中对特洛亚说再见。我们在圣经中看不到保罗错过任何其他的门，但是这一次保罗说他的心里没有安宁。仇敌用一个在你的大脑里编出来的故事阻止你走进属于你的门，他们不喜欢你，他们不接受你，他们不欢迎你，他们不相信你。魔鬼没办法关上门，但是他会给你讲故事。每一天提多没有来，保罗的内心就多了一分的不安。连续四章，保罗没有再提及这件事。直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我们看到保罗在担心的事情，其实神早就已经解决了。保罗说，我们从前到了马其顿的时候，身体一点安宁也没有， 反而处处遭受患难，外面有征战，里面有恐惧。亲爱的弟兄姐妹，永远不是外面的征战挡住你走进命定，一定是里面的恐惧。因为征战神已经为你胜过，圣灵是不是在通过我跟你说话？你是不是也像保罗一样整月整月停滞在一个停留的状态里，每一天你都等着提多带消息来告诉你结果？是你的心，你的心，你的心就像地中海的海水一样彷徨。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我们又看到了这句话，但是神，但是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不但借着他来，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因他把你们的想念哀痛和向我的热心都告诉了我，所以我的喜乐远胜于前，叫我更加欢喜。喜乐要来了，希望要来了，和解要来了，生命中一切的恢复要来了。我凭着信心宣告，不是凭着眼见，我还没有看到，但是我在内心中知道提多要来了。保罗说，我现在知道，我竟然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去担心神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今天你站在打开的门面前，你不是每次都能看到他，你不是每次都能感觉到他，你不是每次都能认出他，因为有时候你会有一颗不安的心。但是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有条件的话，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花几分钟的时间安息地站在神的面前。因为外面的那些征战跟里面的恐惧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主啊，我们今天带着不安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为担心工作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为担心孩子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为担心化验报告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为担心他们所面对的自己不能控制的事情的人祷告。天父，我相信你今天要使用我，就像使用提多一样，把好消息带给他们，告诉他们你已经为他们打开了门，告诉他们门一直为你打开，而你不是太渺小，你不是太迷失。主啊，让我今天成为他们的提多，告诉他们你不会纪念他们的罪，你要祝福他们，在这个季节你要把恩宠降在他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开门的手，修路的手，施神迹的手，这一切都是你。但我们需要有安定的心，安息的心。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拿着大卫王的钥匙，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就是我们的门。在我们今天离开教会之前，我们想把门一把摔在撒旦的脸上，说我们已经受够了，你偷走我的已经够多了，你毁坏的已经够多了，再也不会有了。那扇门已经关上了，你再也没有机会了。那扇门我已经关上了，我再不会听你的了，我要一直往前走，因为有一扇门在我的面前打开，我不会跟这扇门说再见。奉耶稣的名，我要走进这扇门，我会生不会死，我会宣告耶稣基督的完工，我有更多的事情要做，神安置了我，神祝福了我，我在神的庭院中发望，这是一个开门的时刻，这是一个得胜的时刻，这是一个翻转的时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